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今后两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生活在严重雾霾中并目睹了天津大爆炸善后处理的许多中国百姓来说，在5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无异于建造雾中楼阁。那么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迫害的最大责任者是谁？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大谈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的时候，中国政府能否摒弃多年来奉行的高速低效轻民生超污染的经济政策，推进绿色发展？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节目的美国明利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那么上个星期经历过严重雾霾之后呢，北京今天又重新笼罩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北京的大气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是哪些原因造成严重雾霾的？
我是都不敢出门，这个上一次雾霾最严重的那天正好这个出去吃个饭，这个看这个外边的天简直就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所以北京这种情况当然是由它的这个北京境内以及周边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个污染企业的排放有关。当然这个这种排放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只是这一次呢出现的很不是时候，或者很是时候。如果说它很不是时候和很是时候，都是指这个巴黎气候大会，它正好在这个最打脸的时候，啊，这个出现在北京。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在那儿谈这个绿色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几年前我就公开谈论过几次。我说这个应该就是摒弃这种原来的传统的说法，什么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说应该改说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但是呢这个代价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这个这种就是高速然后这个高污染这么一种状况下，以这种代价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这个自作自受。那么当然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那当然就是中国政府啊，由于这个这几十年来这种重发展然后轻治理的这么一种模式，不惜一切代价的来谋求 GDP， 最终就造成今天这样的恶果。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其实他在这个福建他在这个浙江任内写的那本《浙江新语》里就有好几篇文章也是谈这个环境问题。我想可能当时他作为这个浙江一个省的领导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当然现在啊，中共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虽然只是一个就是试点，而且呢它是以一种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方案的方式，而不是立法的方式 出现的，就是出台的。
嗯。
但是呢，毕竟有一点，就是我在北京看这个各地测的这个污染的指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天安门地区的污染也很严重，而且就是说中南海和我们北京的居民在这个方面，他们也是，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污染也，这个同样的让他们享受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我想他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但是重视问题并不等于就能找到解决方案，特别是认为好像加大投入。只要有钱，就什么又都能办到，而不打算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多年的一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那你现在仅仅是说，想用大量的投入，然后用这个一些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当然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很难触动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也有报道，这个现在环保部也在查各地的企业，在明察暗访，但是呢，现在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地方的这个 GDP， 为了这个所谓这些个地方的政绩、地方的税收。他们还是照样在这么做，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控制力是非常弱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上的这种体制上的改革，我觉得环境治理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的这个扭转。
嗯，
谢谢。
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众多的这个老百姓啊，每天都生活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这样一种新常态？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看到了美国的 NASA， 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发布的一个卫星图片，就是中国整个的华北的还有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在一条灰白色的长龙的笼罩之下，那个所谓的长龙就是雾霾。你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在近期内，也就是说在五年之内得到改善的这种可能？
其实中国不是今年才注意到环保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就把环境问题当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在看待啊，所以实际上在很早的开始呢，就有了这个环保意识。当时老百姓的环保意识远远没有政府那么强，那么很多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有这个环保办、环保局啊，但是通过几十年以后这个雾霾的表现实际上是人们所看得见的一个环境管理的一个误工，其实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如此，只是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以雾霾这么一个看得见的生活感受的方式在体验，实际上每一个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形态，就是生活在这么一种地狱般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之中。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而且在不断领域里面、不断场合、不断领域里面都不断的强调环境保护，但是结果是这么一种状况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环保部门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来讲，它是一个边缘部门啊，担任环保这个办的这个领导人、环保局的领导人不是书生，就是在官场上就解决一个级别问题的一个官员，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没有真正的权威，在面对一个张先生讲的面对一个 GDP 的时候，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尤其是需要高速发展来掩盖和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环保办他要所执行的这个职能职权就必须让路这个是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系统都是这样的，知道环保问题很重要这个不搞也不行，不管不抓也不行，但是面对经济发展这个决定中共生存的问题，或者是决定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决定自己能够多大能量去使用这个金钱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环保办的这个功能和它要执行的东西就让位了。所以在市长办公室上面，在省长办公室上面，那环保部门当然会讲出这些问题，当然讲是没用啊，因为你跟相比这个经济发展来讲，这个环境保护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中国虽然经历了环保法，虽然有这么一个部门啊，但是呢，他没有拿入到这个可以诉讼的啊，可以追究他问题的啊这么一个体系中间，媒体的报道被控制了。那么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环保部门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没办法通过行政诉讼法这么一种方式来追究这个污染的单位，也没办法通过一个行政追究的方式来去反诉这个环保办的这个行为，结果使这个环保办呢，从文字来讲，从文件来讲啊，他又控制到很多的企业，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间啊，他又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环保部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部门呢？变成了一个跟其他的部门一样的，是一个利益掠取的一个地方，一个贪污腐化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形式上我要开这个环保许可证啊，真的，对吧？那么在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这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你给我钱啊，我就睁一只眼睛啊，这个对付你，对吧？所以这个几种因素起来，一个啊就是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经济是第一位的，环保是第二位的。第二个，环保法在执行过程中间啊，这个没有被有一个法律的基本底线或者法律的监督体系。以及媒体的监督体系的参与者在其中啊，所以他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一个行贿受贿贪污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单位。以前我还搞不清楚，哎，我这环保办是一个清水衙门啊，我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参与这个啊环保的报道工作，80年代的时候，哎，后来发现这个环保办跟工商局一样的，跟卫生防御站一样的，他可以通过开这个罚单。本身的过程，开这个许可证的过程，可以扶持这个巨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很多黑箱作业啊，明明可能法律规定是不能开的企业，在这种行贿受贿之下，他就畅畅无阻。所以几个因素起来，就出现了今天的雾霾状况。其实雾霾只是大家看得见而已，所以知道有这么一个恶果，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国的官员，很清楚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雾霾，只是有些东西看不见啊。今天的新闻媒体难道不是雾霾吗？今天中国的司法体系难道不是雾霾吗？中国今天的这个选举制度哪一个体系方面都不是如此。表面上的文章一大堆，那表面上的讲话一大堆，但实际执行完全会扭曲和变形。就是环保的啊，环境保护的状况如此，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我说那个雾霾还好，为什么呢？我们云南还没沾到，但是那个水污染呢，真是到了，全国绝大部分的江河湖海都受到了巨大的污染。哎呀，中国现在，现在还，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借口说法，说发达国家好像也污染，但是呢，慢慢的会好起来的。我对中国的这个环保十分失望。我说这个独裁体制造成的，从官员到企业到民众都没有主体，都大家都是这个。所以这个很恼火，我只有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污染可能少一点。在什么情况下呢？在那个经济大衰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好，谢谢，我说这个啊。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自从南州日报提出元旦致辞中国梦宪政梦，后遭中宣部改造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全国人大唱复兴梦，两年多来相继爆发了雾霾锁国和有头无尾的天津港大爆炸， 中国老百姓的肉体与知情权全部被埋在骨中，导致中国老百姓渴望在纯净的空气下自由的呼吸，大国复兴梦理所当然的变成了青天白日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和嘉宾，天津港大爆炸的起因以及最新进展，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中国打算在五年之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环境破坏赔偿制度，那么他要进行有效的赔偿，首先要确定责任者，并实行问责制，对责任者进行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刚才天津张先生提到了不久前发生的天津大爆炸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天津港集团的一位负责人受到了处罚，其他的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你怎么通过天津大爆炸案的这个追责情况来看待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建立？
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难，就是现在是中国是一个叫做人人都不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官不对民负责，民也不对官负责，这个这个执政党的党员也不对他的党负责，然后这个政府的官员也不对政府负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大家可能一出事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然后呢用各种办法来推脱责任。所以天津港这个事情来看，我感觉呢，当然这个天津港作为这个它港务区这边肯定是主要的责任人，但是天津市呢本来是着实有一点冤，因为这个爆炸的地点是在天津港的港区内，而受害的这些个居民正好是在天津市的辖区内，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这个中间地带，虽然是辖区是在天津，所以呢就造成一种就是政府间的相互推诿的情况。那么天津的这些受害的老百姓，他们的维权要求无非是要求回购，然后要求这个要求赔偿这套东西呢，我估计现在肯定因为这个面比较大，肯定是在进行勾兑之中政府呢肯定要平息老百姓的怒气，但是呢也要打压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对政府不利的群体实践。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大家看不到进一步的关于天津爆炸案的进一步的这个公开透明的信息，可能也就在于此，就是还是在继续的封锁这个真相。当然这个处理这类的事件呢，最近确实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福建曾经在这个新修订的这个环保法这个公布的就实施的这个当天生效的当天，这个有两个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和这个福建绿家园向福建南平的中院提起这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个诉讼呢现在据说是有了一个这个初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胜诉了。那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就是这个个案能不能够在今后就是成为一种普遍能够作为一个能够有重大价值的一个案例，就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同样是发生在福建，而且是在这个习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宁德，福建的宁德地区就发生了，就环保的志愿者到这个地区去调查企业的污染情况，然后呢被当地的警方以这个抓嫖娼的这个名义把这两个这个志愿者抓起来，当然后来是放了在这个舆论的追究之下放了，但是呢这个警方也是警告说你们不要来趟浑水，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触犯到了当地一些个 这个支柱产业的这个这个动了他们的奶酪，那些这个那些产业呢跟当地的官方或者警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利益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警方就自动的去承担起这种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张先生您好。
好，我想中国现在比较尖锐的问题都是过去被忽视的问题。
嗯，
你说中国政府不重视环保吗？并不尽然。我们看看那城市上那个垃圾箱非常漂亮，分类投放啊，分类投放，但是呢，可是你想一想，又谁在投放垃圾时候是分类呢？在收集时候谁又分类呢？这个问题是折射出啊，中国的改革只是经济改革，没进行政治改革，只是物的现代化，没进行人的现代化。如果解决环保问题啊，必须从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整个民族的素质，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才能够解决这个雾霾这些环保问题。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是这样，首先我很欣赏和平同志的观点。我认为啊，中国仍然是口号治国、运动治国、标语治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今天讲一个个案，就是一个地方，我就是只出不细啊，只细啊不出啊，只出不细啊，对，有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啊，它的有一个化工项目，它要在这个地方投资，后来这些居民呢、啊、就说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就起来抗议，后来有个民政局的局长就出来说，他说对那些五保户啊、低保的就说，你们要山清水秀也可以，你们现在的低保是700块。我给你们几十块，你们要山清水秀啊，还是要污染呢、啊？那些五保户啊、低保就不敢吭声了。我今天就讲这些东西。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呢，雾霾只是看得到的污染，其他的污染，你比如讲地表水、地下水，还有食品，还有土壤，这些往往更难被查到。随着中国这种经济发展呢，中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中国老百姓对他们与他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这些空气啊、水啊，还有食品的安全，也在这个也更加的关注。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政府如果要想彻底的扭转现在中国的这种污染的情况，有没有办法？中国社会能不能更大的参与进来？
中国的社会的参与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现有的这个政治框架之下，靠几个有良心的，靠几个有勇气的，啊，靠几个有智慧的，啊，他们去现身，他们去参与这个啊环保工作。讲老实话，实际上他们就会成为牺牲品。因为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既得利益者，每一个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都是跟警察、跟权力啊，只是联合在一起的啊。你一个民间的一个环保工作者，到福建也好，到哪个省也好，到那个地方去搞这个监督，首先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吧？你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即使你有这个执法的权利，一顿酒、一顿饭或者是一些其他利益就把你打倒了。你一个民间的人是去，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啊，所以让民间去参与这个执法，这个本身就是被扭曲的啊，所以他们声明是令人钦佩，但是令人钦佩，但是这不是解决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是这个法律有基本上的执行的这个底线啊，因为你制定了这么多环保法啊，那么我来起诉你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起诉你啊，你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判决你啊，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环保法？如果没有这么一等程序，光是靠这个环保办的这种文件通知纸化，讲老实话，它会成为一个啊一个利益集团，成为一个行贿，成为一个腐败的一个温床。你比如说，你现在搞这个新能源法， 啊，搞这个新能源的这些政策啊，你推广这些这些行业，实际上是成为了巨大的这个利益。啊，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以这个名义去申请钱，申请这个补助啊，有一些完全违反这个标准的，他可以通过行贿受贿呢，掩盖他这个问题。执政的不透明，执政的不被监督，没有法律的底线，像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即算是他靠一时的这种某一个领导人的强硬的政策，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时间会得到一点改变，但那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没有长期的法律的这个机制，所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污染问题，不可能在长期的讲呢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有没有独立和专业的司法底线。如果没有独立和司法底线，这个社会的运行它就会出现错乱，它就会出现一些有政策没办法执行，甚至利用一些好的政策，一些看起来不错的政策，把它变成一种犯罪的一种工具，变成一种行贿受贿的一种工具。现在中国的这个能源产品里面，这个劣质产品很多啊，这个未必一定达到了这个环保的目标，但是环保成为一种时尚，环保成为一种行贿受贿的啊一种最好的一种机会。所以我不认为啊中国的这个环保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尽管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老百姓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在经济利益面前，在这个权力不受监督的这种体系之下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有人用强硬的政策啊，使他得到了一时的效果，那也是更可怕的，因为财权在里面扮演了这个角色。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啊，我不认为呢啊，这个在几年之内有值得信赖的、值得欣慰的一个好的未来，看不出来。
和平，所以在你看来，中国的环境能不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或者法规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改变经济政策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它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民众能不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参与来改变这种体制，至少促使这个体制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一个地方的小区的居民，或者是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他在反击这个在环境的破坏的一些项目中间，他可以通过抗议和抗争呢，有一些地方可能会起一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不可靠的，不具有全面性的意义，甚至更多的这种抗议活动、抗争活动，首先有没有专业性？首先有没有得到法律的援助？首先有没有会当成一个唯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被打压下去？所以我都对这个东西没有信心。你比如说你在这个美国、在欧洲啊，一些民众的时候也是要参与这个啊环境保护的这个东西，都会受到这个打压啊，受到啊不有时候是一些政府部门，有时候是一些呢啊这个既得利益的这个企业啊，但是在整体来讲啊，很多美国的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新闻报道啊，有一些调查性的报道也披露，在西方都不是说不存在这些问题，不是说一切西方就没有问题了，一样的是有问题。但是呢，在整体来讲，它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是媒体的啊公开的披露啊，这个是身为媒体遇到很大的压力，在这还是有很多媒体把这个问题啊公布出来。第二个是它有一个基本上的司法的诉讼啊，对吧？某一些这个团体可以在专业的律师的帮助之下呢，进入一个诉讼的过程，而这个诉讼后来的这个赔偿可能是比较巨大的。那么有了这种利益的支撑，那么使一种诉讼可以长期维系下去。有了这种法律的基本上的公正的这个体制，那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这种问题。啊，但是中国这几个条件都不具备啊，有的只是啊，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可能开了一次巴黎会议，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他一回过头来，他的关键体制的执行那是另一码事情，不但不会呢，在根本上在环境保护有一点作用，恰恰相反，人们可以利用这个环境保护的政策来捞取自己的好处，来变成一个腐败的一个温床，那么环境 部环保部或者是环境局就可以呢成为一个新的府，一个本来是一个冷水清水衙门，本来是一个冷衙门，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非常人文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要么呢他就无所作为，要么有所作为的时候呢他就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啊，然后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间呢进行行贿受贿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政策的执行是不公开的、不透明的，是没有法律底线的，不允许媒体报道的，光是靠几个老百姓的这个抗议活动，我觉得这个老百姓的抗议活动，它往往是缺乏规范性，往往是缺乏法律的保护，往往是缺乏了有组织的规范，因为中国又没有社团，所以老百姓刚才那位听众先生讲了，你给一点利益啊，那可能就把一些人给瓦解了，或者打压几个人，大家就可能害怕了啊，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来跟你威胁你啊，所以老百姓的这种一般性的团体活动很难会长期这个成为一个这个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希望啊。我觉得整个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清醒的认识和改造的话，光是靠老百姓的这种抗议活动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抗议活动更大的情况实际上是被打压下去了，更大的情况被瓦解了，更大的情况呢可能有些人就被收买了，或者说呢这方面就不了了之。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结束对第一个话题，也就是中国能不能在今后五年内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讨论。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要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进一步来探讨中国目前的非洲政策。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